好，志伟，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
好，好，不是，
喜欢。
嘿，大家好，这里是阿卡大师第二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2021 TCMC 阿卡大赛回顾。
我发出我第一个声音，就是我们，就是我今天要讲故事的一个重点，就是啊，
哈，
哈，
对，
什么？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废的东西。好，就是我们最近发现了"哈"这个字有三种不同的用法。对，
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要，就是当你要，就是问别人问题，就是你没听清楚的时候，你会发出一个哈
哈
的声音。对，然后呢？你觉得就是一个人就是很烦啊，然后你要敷衍他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哈的那个声音，应该是这样解释吧？ Uh-huh. 是不是？对，然后
可以
差不多。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如果要跟别人玩 gay 的时候，你就要发出一个哈的声音。
哎、欸，
对，
哈，今晚喜欢暖。
所以现在我们学会了哈的三种用法，谢谢大家。
我笑死哎、欸，那个。我真的会对学生讲第三种哎、欸，就在骂学生的时候说啊，你现在是怎样啊？
老师可以这么派吗？老师
没有啊，就是你就要拉出那个反差，学生就会怕、啊。
你这么高，你站起来大家都快吓死了。
没有，我跟你讲，现在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原本小孩子其实都很会看老师的脸色、
嗯，
但是现在戴了口罩你就没有办法，所以你翻脸就要翻得很彻底。
是几岁的孩子啊？我请问，
就是国小啊，
国小、啊、
三四五六年级啊，五年级六年级有够屁的啊！
好好笑，我就是半兽人，
半兽人，
这可以放吗？等下
半兽人没有也还好啦，因为像我都直接跟其他人，像我家人啊或者朋友就问我说，因为其实我还有再带一年级的小朋友，
嗯，
就是小一。然后我带他们健康课，
健康课
然后
什么意思？
对，
What?
健康课，因为我带高年级音乐跟一年级健康啊。
哦、
oh. ，然后我就跟他们就说：“哎，那教小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就说：“哦，我就一个感想啊，就是小朋友听不懂人话，
真的。
所以你没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你要掉一只胡萝卜在他们前面。
真的，
对，没错。所以就，我第一次听到半兽人这个说法。”
太好玩了！
大师辛苦了。
好啦好啦，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这个两位，我觉得可能是准骨灰级的这个、准骨灰级。哎、欸，你们也进入行蛮久的嘞、欸，其实
算一段时间啦。对，
哎、欸，对啊，对啊，我觉得算算蛮久的。哎、欸，你们基本上是跟 Top Voice 差不多时间呢、欸。对、
对，
对啊，对啊，
是。
好啦，欢迎那个 Lily 跟志伟。
哎、
hey. yeah, 大家好。
好，那可以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耶、欸、大家好，我是 Just Vocal Band 的经理，还有女高音，我是 Lily 丽鱼。
耶、yeah, 欢迎丽鱼。
嗯，大家好，我是 Just Vocal Band 的男高音还有编曲，我是志伟。
耶、yeah, 欢迎志伟。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好了，就是关于 Just Vocal Band， 想说让大家认识一下，虽然我相信应该在收听这集节目的各位观众应该都曾经看过这个名字，可是在没办法在最近疫情的状况下，其实各个团都没什么太多的活动跟表演，能够请两位介绍一下这个 Just Vocal Band 吗？
我们就是自己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就是接下来这一个这个月底就是10月31号就是即将要跟大家见面，但是是在线上，因为大家应该很久没、应该说我们很久没有公开的在大家的面前唱歌、
嗯、尤其疫情的关系，然后就是会有就缺少了蛮多演出的机会，然后就比较少机会唱歌给大家听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像我们就是又就是比较老一点有点输不起，所以就现在每一年的大赛又都 都只乖乖坐在观众席都不敢上去比，所以应该对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应该已经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个今年的十月好像刚好B团成团十周年了，好像可以来那个跟大家在就是打个招呼啊，问候一下，跟大家说我们还在。
对，不过去年的年底，我们也是有发出一个就是一个小作品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可以让大家观看这样子。对，然后去年
我记得
是
什么凤飞飞还是
对
就是凤飞飞的组曲这样子。
嗯，好，那这个凤飞飞的组曲呢，我会放在这一集的下方资讯栏，然后大家有兴趣的就点进去支持一下。哦，我是觉得蛮好听的啦。哦，超多歌的，你们混了几首啊？你们有印象吗？
好像八首，
八首，对，就是已经
对啊，超多的，
就是组曲就组曲王这样子。
好，那大
情歌王，
真的哎 ，Just for Hope 真的情歌王哎，你们 YouTube 上
面好像蛮多组曲的这件事情，对。
什么都要串在一起，就很贪心，什么都要唱。
我都要
超级多情歌，超级多情歌。嗯，像我就很有印象，那个是妮妮，是不是？
嗯，
对啊，我就很有印象。嗯，我很喜欢你们的那个，那是应该是 baritone 吧？
哦，嗯，
他的那个那种，
嗯，
他的那种比较，要说有年纪的感觉吗？这样 会太过分？
沧桑感，
历经风霜，
我很喜欢。哎，对对对，我很喜欢那样子的声音哦。大家有兴趣的，想知道我在讲的是哪一种声音的观众，就可以直接点资讯栏去把他们每一个影片都看一次。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进主题啦。因为今天这一集，其实我们主要是想说来讲一下，就在上周哦，我们三位一起用观众的身份去参与的这个TCMC 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大赛，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因为其实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参赛的所有团队他们都尽力的拿出了，因为练习时间真的很少，因为之前说哦多少人可能四人以上算群聚就要开罚嘛，所以基本上所有团都不能练啊，所以我就这样讲好了，这一阵子真的是所有的全台湾的阿卡都停摆了，所以对啊，所以因为我们以往准备比赛就是一整年啊，今年比赛比完了就开始准备下一年的了，就看到很多学生啊怎么样，社会组啊青年组啊就开始就动起来，就开始在选区了，可是今年基本上少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所以说其实各个团队他们都已经看得出来已经拿出浑身解数，在那个几个月之内然后去准备这一场比赛，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团队他们很亮眼的一些表现，可是呢同时也看到了很多我觉得可以再加强的地方啊，特别是其实今年也是有一些团他们是第一次参赛的，我想说想问就是作为一个像两位这样子实际在阿卡环境内的工作者，会用怎么样的角度或是想法甚至是观点来去看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可能我跟志伟老师的切点可能会不太一样，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纯观众，然后但是像志伟老师今年他有指导一个团，也有就是上台比赛，所以我猜他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但是像以我自己就是这两年作为一个认真的观众
、
对，因为其实我就是这十年来每一年的大赛我都有去，那但是就是分别都是用不同的角色参加，就是例如说这两年就真的是很专心的坐在台下当观众，那之前有两年是参赛嘛，然后还有一年还很幸运的跟那个 My Capella 的 Peter 一起合作当示范团队，然后剩下的五年都在当那个黑衣志工，
有我有印象，
每年的角色都不太一样。那这两年其实认真的坐在台下看比赛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先当然就是在音乐的部分应该会有很多专业的大师们会有很多的想法，那但是作为一个观众，我觉得可以一直看到这个比赛每年都就是大家都很踊跃的参加，然后去准备，然后上台，然后可以在一整天听到很丰富很精彩的阿卡歌曲，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是 是每年的一个能量跟动力。
真的耶，我觉得每一年就是去参加这 TCMC、嗯、不管是这个大赛也好春场也好，就是补充每一年的阿卡能量的一个时候，就
真的
因为毕竟就是他还算小众啦阿卡，然后每一年能够有这个很棒的这个 TCMC 然后去举办这个可能 maybe 就是连续几天，像以往 TCMC 他不是会是马上在接那个 Gala Concert 吗、
嗯、
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是他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嗯、
甚至是讲座啊等等，然后让全台湾的阿卡人去聚集在一个地方、
嗯、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非常特别。
对啊，就像我们平常自己在练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团每个礼拜就是这样练一次练一次这样子。对，但其
实
就是经过有这个大赛的聚集之后，其实才会就是深刻的体会到就全台湾有这么多人一起在同样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是蛮有能量的一种感觉啦。对啊、
嗯、其实我也蛮推荐，即便你没有在就是唱团，或者说即便你纯粹就是可能喜欢 Acapella， 可能 maybe 你看过歌喉战，甚至是听说哎、欸、前一阵子有一个叫有 Netflix 上面有一部叫什么什么自修室啊，信赖自修室啊，
嗯，
你们知道吗？
嗯、
哦，那一部我记得好像里面有一个桥段也有唱 Acapella、
哦、
我觉得其实、
哦、真的、
哦欸、其实嗯 Acapella 这个音乐类型它已经慢慢的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看得到的，虽然还是少数啦，相对那种大像五月天那种流行乐团啊等等、
嗯、
可是我相信其实热爱这样的音乐类型的人也是有的。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这样的音乐类型，喜欢这样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感觉的话，不妨也可以去实际的参与这样的活动，比如说直接去听大赛。诶，大赛的门票超级便宜耶，我的天哪，
超级划算，
350还有250的吧，你就可以听一整个下午加晚上，然后还有示范团队，
嗯，
对啊，等于说天哪，你演唱会你能够听到这么多歌曲吗？不可能。然后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大家准备了一整年的一个完整表演、
嗯、
然后甚至比如说你去看春场，春场也是持续一整天，绝对听到挂好不好，春场也春场
30个团免费让你听、欸、
对啊对啊对啊，
超佛。
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是有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任何对这个音乐类型有兴趣的人可以很轻松的去入门去接触，甚至、欸、可以认识到、哦、这个阿卡贝拉到底它的魅力在哪里、
嗯
哦、你可以拉你亲朋好友来去听。
对，
大概是这样。
如果没有听过阿卡贝拉的人真的要让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接触这样子音乐类型，对，它会大大改变你的三观、嗯、我觉得啦，
真的耶、欸、
对，你会想说就是没有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音乐表现形式会让你就是比较跳脱想象的感觉。对，
嗯哼，这一次的 TCMC 的这个比赛，老实说就连我都觉得我有被改变三观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一年都、
欸、什么意思，
真的、啊、真的每一年你都会看到有一些团队他们的创意还有一些表现方式、
哦、
还有像你们要先讲吗还是我继续讲？
你可以继续讲、啊、
你可以讲，因为你这样讲完，我好像真的就是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像今年真的有蛮多团他们的呈现的形式，他真的就不完全只是站在那边唱歌、
嗯、
我觉得超棒的、
就真的是演唱，有演也有唱，很强，
真的真的。像比如说我就先从那个我先从比较还好一点点的，也不能说还好，就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改变三观的，没有那么改变三观的，就是我还可以，Oh my god，
我好紧张哦，主持人
会被
ban掉，
有点害怕。好啦，我必须说每一种表现方式，我都觉得很有创意，很棒。
嗯，
当然每一种表现方式，它都有它可以再去细修打磨的地方。那我纯粹就是讲。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的一些东西。
嗯，
当然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一些比较可能比较严谨一点的一些评语啦。
嗯，
然后我现在就先讲真的是刷我三观的一些表现。
嗯，
比如说那个
突然好紧张哦，
有一个团他们在台上拿东西，哎、欸， 拿东西嘛，对不对？他们手上拿着一堆纸，还有书，
啊、
你们有印象吗？
嗯、哦哦哦，青年
好像
树
德的，对，
未完待续嘛，对不对？
对，
对啊，像，诶，我知道树德那边有那个表演艺术的，
嗯，
好像是吧？
对，
嗯，然后。其实他们的表现我真的觉得很有创意，甚至我其实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可能在舞台上面有一个简单的类似戏剧的一个剧情呈现，
嗯，
可是他们把它实践出来了、嗯、哦，这就是然后我觉得很佩服他们有这样的尝试，可是我觉得 嗯有点可惜，就是他没有把它呈现的真的很彻底，让所有人就是会对他们印象可能就只停在手上有拿东西、
嗯、
然后服装很漂亮，动作很漂亮，可是嗯，毕竟表演我们阿卡佩亚这个表演形式，它就是它 不只是视觉还有声音其实 才其实比重更多一点，甚至这个比赛 嗯虽然也有评论整体啦，但是我觉得他们声音上面就稍微弱了一点点哦、如果两个可以很完美的搭配在一起的话、嗯、我相信他们之后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像这就是其一、嗯、第一个刷我三观的、
嗯、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团有点像是做哆啦 A 梦时光机来的，你们要猜是哪一个团吗？
哆啦 A 梦时光机，
什么意思？做时光机，
很像做时光机来参赛的团
OK
好
没有，我觉得
等下这真的可以说吗？
没有，我觉得不是我很紧张、欸、不是，我觉得这其实引发了我另外一个回忆，
嗯，
就是我之前我跟 Second Language 第一次参赛的时候，那年我们就很幸运的进到了第二天的世界赛，因为像 TCMC 它是、嗯、它每两年会有一次，就是会有世界赛的这个第二天的赛程，
嗯，
你在第一天拿到前三名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第二天的世界赛、
嗯、
世界赛就会有各国的团队来参赛，像我那年就有香港的、日本的，好像还有我忘记哪里，反正就会有各个国家，然后那一年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日本的团他们来参赛、
嗯、
然后他们的表现方式就跟当时所有的台湾团喜欢表现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是那个 Chameleon 吗？变色龙吗？
我有点忘，应该是吧，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团，
就是穿的非常的传统的服饰的那一团嘛，对不对？
我知道你在讲哪一团、嗯、可是我们当时对到的不是那一团。
哦哦哦哦哦。
嗯，我记得是身穿白衣的、
哦、
好像六个还五个人，然后全部都是白色的衣服、
嗯、
连男生裤子也是全白的、
嗯、
鞋子也全白的、
嗯
嗯。好，这不是重点。当时呢他们演唱的就有一点点嗯，你要说他是有点类似合唱吗？就是传统合唱形式，可是又不太像。所以我觉得阿卡佩亚他有趣就在于其实他有的变化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嗯、
甚至其实他要做出变化他其实就动他的编曲，你任何歌曲你都可以用不同的编曲、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和声去制造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这就是每年来看这个阿卡赛事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总是会有几团他们用很特别的方式来呈现，比如说就像之前有一年那个潘潘他们组了一团嘛，什么什么180 Club 吗？你们有印象吗？
18
像
是、
哦
嗯、那个 Barbershop、
嗯、对，他们当时就用一个 Barbershop 的呈现方式、
嗯、
然后当时就很有别于就是台湾所有的团，所以其实也是你要说刷当时大家的三观嘛，我、就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吧，就是哎、欸，打破了我们平常对于阿卡佩亚的既定印象，然后去用不同的方式呈现、
嗯、
这就是我觉得很值得大家不管是不是阿卡人都可以来听的一个点。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对于现在我们的阿卡歌手的一个挑战嘛，就是我们现在都很习惯就是这样子一个主唱、一个 bass line、一个 bass， 然后一个 VP， 然后一些和声这样子的搭配。对啊，那像我们如果在编曲的时候，如果有时候可以走出一些这样子的框架，那说不定会带给我们编曲更多更不一样的变化。对啊，我觉得这个即使是对于我们已经在这个圈子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人，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事情。
像其实以前我觉得 就是我刚接触台湾的这种 acapella 的形式的时候，当时我的观念就是哦 acapella 可能就是一个声部一个人，然后尽量不要去叠同一个声部，然后干嘛干嘛，其实这就好像大部分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组团的，除非是比如说可能刚真的是很新手很新手刚加入 acapella 才会有可能两个人同个声部，两个人唱同一个音等等、可是其实在今年的比赛我就有注意到一个点，我看到了好多团他们是刻意去叠同一个声部，甚至连那个这一次社会组就是这一次成绩最好的那个 Fantasia、Fantasia 他们也有这样的呈现、他们把两个人然后唱同一个音，可是因为音色的不同所以让它叠出来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觉，其实这些东西都在慢慢打破我们对于以前的一些刻板的一些印象还有观念，我觉得这样的尝试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不管呢，我就是这样讲，也会听到很多团他们有这样的尝试可是可能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毕竟像我就现实一点嘛，你同一个声部堆叠，你好的你两个默契很好音准很好那叠出来很漂亮，可是如果你一个人不小心肚子痛稍微偏低一点那就去了，对啊，真的蛮多的啊，就这今年很多团他们就唱同一个声部然后就歪掉了、就很可惜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像如果真的有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就是还是要看每一个歌手他本身的音质然后自己的稳定度，然后我们再去做这样子的搭配，对，那可能对于作品本身也会蛮加分的。
然后那再来时间就留给两位啦，就是那个我们来，我想要听一下两位就对于这一次的比赛有没有特别有印象的团队，或者是你觉得哎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然后跟自己的经历可能有一些连结
啊。我觉得听你讲话很好玩
是会很意外吗？
你讲话很有趣啊
就是你就会不自觉一直很专心的想要一直听下去
我是可以继续讲啦你想听吗？
这可能要开三集哦，
上中下
因为还好啦，就反正如果今天没有大家听得意犹未尽的话之后我还会邀请那个可能 Fantasia 或者是声啊他们来上节目，到时候还会继续讲。对，
可以，
那这样子好了，我再讲一个就换你们
好
我今年最喜欢的舞台呈现我最喜欢的舞台呈现是那个潘潘带的 By Chance 我很喜欢他们那种在台上很像那个暴走族的舞台呈现。什么叫暴走族？就是从舞台冲到那边，从左边冲到右边，从右边冲到对，就是他们就集体往同一个方向走。哇，我觉得那个效果超级好哎、欸，你不觉得吗？就是尤其比如说
谁会用暴走族来形容啊，
没有，真的就是暴走族啊。比如说他们一起在舞台的左后方，然后一起集体往舞台的右前方，然后步伐一致，然后一二三四，哇靠，超帅的。
而且是直接大切过去、欸、
对对对，就直接切过去哦，干超帅
哎这刚刚那个是要哎逼这样吗？
没关系哦，反正这我觉得就看大赛真蛮好玩的各种面向、
啊、其实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耶
你可以看到特别是青年组你可以看到各个老师的巧思，
真的
对嘛，
很爱耶、欸、
这边在我们三人之中也有一位导师啊要不要请这位导师来分享一下我们有请那个乐子人生乐团的老师好吗？
导师带的团又从那个舞台左边切到舞台右边、欸、
对，就是各种
对啊
各种 come on， 对他们有很卖力的就是带大家要带动唱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就是舞台上呈现能量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就是歌手如果本身有很在那个歌曲状态里面，然后就是把这个再表现出来，然后给观众看到的话，其实会带给观众蛮多能量的。对啊，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对，
我觉得这一次那个乐子，乐子，我自己的当下的感想啦，就是我觉得他们能量很强，我觉得可能是有得到志伟老师的真传啦，就真。 就真的还蛮吵的，
蛮吵的，太吵了吗？太吵了吗？
很热情，
就很真的很热情，
很热情。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可能是经验的关系，
嗯，
就是他们最我记得乐子的第三首歌曲是什么、啊？乐子
派瑞动物，
就很嗨，那首就是一首。对啊，那首就很就是嗨歌啊，然后确实他们有唱出真的很嗨的感觉、
嗯、
然后大家他只是要大家那个手都抬起来这样挥嘛、
嗯、
可是我觉得当时的那个气氛是可以让大家拍手的，
嗯，
你懂我那个意思吗？就是他其实如果让如果动作是要大家拍手的话就会很嗨，可是他当时叫大家挥的时候、
啊、
你知道在手在空中这样挥是没有声音的你知道吗所以就就挥
很紧逼，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
你都要我做动作了何不拍手呢？
对啊，你可以比如说我不知道耶、欸、就那个气氛应该就是要拍手了、
哦、
结果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初可能他们在设计的时候或者是一开始的时候想说哦挥手超酷，
嗯，
所以他们就很死板的就觉得就是挥手，可是其实在台上有很多临场是你必须要根据观众当下的气氛还有你在舞台上面 的心情去可以做一些改变的、
啊、
如果是我、欸、像 我分享一下好了，我有一次我们 Second Language 在台湾巡回的时候巡回到好像是宜兰吧兰阳女中、
嗯、
然后当时我们演唱了一首洋葱吧，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那首当时呢中间有一段是间奏，当时那间奏那段我是没有的、
嗯、
我是休息的，然后我当下我就突然有一个 idea、嗯、我就问说台下的人有没有手机
啊，灯海是不是
对，就很就是很就是蛮常演唱会会出现就是哦叫大家拿起手机然后手电筒这样挥，
嗯，
就是啊，然后这个东西它是当初我们其实是从来没有讲过的，
嗯，
但是我当下我觉得哎气氛到了可以做，然后像我觉得乐子这一次就好可惜，我觉得如果搞不好做下去那个效果真的很好，因为其实当时他们在唱派对动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气氛很棒，
嗯，
就哎可惜
对他们其实这一次在练习的时候我因为我本身是就是很注重和声感 的老师、
嗯嗯、
对，所以就是对他们的音准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和声的东西其实有要求蛮多的，对啊，所以他们也在台上我觉得也算尽力了啦、
嗯、
对，对于这一次的表现、
嗯、
所以我觉得
对，我觉得所有人都尽力了，对，都很棒其实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不错的这样子，
嗯，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如果去做一个比赛的总结的一个想法跟建议的话，我觉得我不晓得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一次普遍好像都偏保守，你们会这样感觉吗？就我觉得说可能是因为准备时间不够长的关系，所以每个团他们其实内心的不确定性有点高，所以他们不太有些团啊，当然有些人他们本身是已经身经百战的，比如说像声纳啊，他们 Fantasia、
嗯、
他们就是身经百战的团队，他们很有舞台经验，相对来说其他的团他们就比较不敢去我们所谓去炸舞台，就是让观众嗨到爆炸，当然乐子因为有志伟老师的加持啊，所以其实效果也有到就还蛮炸的，但是就很可惜、
嗯、
我刚才讲了嘛，没有拍到手、
嗯、
我也觉得很可惜，我很想拍
拍起来
是拍不下去，对，我拍不下去，因为没有人他没有叫大家拍大家不敢拍，就对嘛，就这很直观啊，就大部分的团队就哎没有去炸那个舞台，然后就
略显可惜，
对，就觉得好啦唱得很棒这样，可是不会说哦天哪天哪对，就是遗珠之憾的感觉，
这我觉得多少都会，而且因为就是比赛这个舞台我觉得其实像往年大家可能都在可以有一个很充足的时间准备之下，其实站上这个比赛的舞台大家就已经会自带一些紧张了、
嗯、
然后又再加上说今年因为疫情其实前面整个五到七八月根本就不能练，所以我觉得其实就真的就跟高琪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大家其实站上台都多了蛮多不确定的感觉、
嗯、
但我觉得其实也 就蛮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年的比赛经验，我觉得，
嗯
嗯，
就是每年观看完，像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18年还是19，有世界杯那一次，
嗯，
那个时候有一个有两个团，我印象都蛮深的，一个是那个未命名的声乐团，然后还有 The Loft， 都是社会组的，
哦，对，我想起来了。
然后他们就是整个超炸，我就觉得超嗨的，就是哦，就会很想要一直站起来跟他们一起跳啊，或什么的。像那一年，我就会觉得啊，真的是就是超嗨的。然后像今年，就会觉得说啊，我可以好好的坐在这个观众席，然后好好的听完一整天的比赛，觉得哎，好像也蛮舒适的。就是每年，我觉得大家的那个组成的属性都不大一样，但是都还蛮赞的。我个人啦，
啊，
是都蛮喜欢
的。今年的示范团是无线电也是很嗨啊。
超炸，很炸哎，欸！
哦，真的，那就是超炸，真低炸，
真低炸。
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啦，去参考一下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整体，你就想象你不是来参赛的，你是来呈现一个完整演出的。
嗯，
而你这三首，你要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而什么样的感觉是就是嗯啊，比赛很现实啊，比赛你就是要抢分嘛，
嗯，
所以说。怎么样的比赛的呈现是容易拿到博得大家的当下的反应的好评的，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一次在看就是大赛就整个看完之后，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参赛团队跟示范团队的差异，就是参赛团队是来比赛的，但示范团队是来表演的，是来享受的。
对耶，我觉得太精辟了，这个剖析。
嗯，就
拍手
哈咻。
就是如果我们是能够成为享受舞台的歌手的话，就是让演唱这件事情本身是让我们能够 enjoy 在其中的。对，我觉得那其实就真的是我们唱歌的目的，
嗯，
我们是为了要让自己快乐，然后把这个快乐也带给我们的听众，这才是我们表演最大的一个目的啊。
真的耶，我觉得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嗨起来，你要怎么让观众嗨起来啊，对吧，嗯，对啊，然后我觉得每一种表演的方式，每一种呈现方式，我觉得就是反正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啊。你想要走一个不是嗨的路线，然后就是很美啊，或者是很含蓄啊，
嗯，
等等，我觉得都很 OK。然后就是每个团队可以去找一下自己的，嗯，哦，我们自己的团，他可能合起来的声音是怎么样，就是去认识一下自己的团队，我们适合。我们大家的个性是比较文静一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强化这一方面的表现，
嗯，
或者甚至我总结一下好了，就是我觉得这一次除了这个没有炸到舞台之外，觉得很可惜，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建议大部分的团队，就是我觉得很多团队都没有找到属于自己团队的声音，比如说以 Fantasia 来说好了，
嗯，
他们的声音就他们的融合性很高，然后因为他们我记得他们 是不是三男三女啊，然后甚至他们男高音跟女生的声音融合度很高，他是比较高频特别多的，不像比如说以我来说，甚至像志伟，中频是爆炸多的人，然后就是所以他们的声音他们会有一个自己属于就是 Fantasia 的音色，
嗯，
你一听到就哦这是 Fantasia， 可是其实很多团队我觉得都还没有找到自己团队的和声，自己团队的音色，我觉得可以去朝向这一点去做一些比如说比较旋律性的歌曲，然后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团队的个性，
嗯，
我觉得这一点在比赛上面的话是会很加分的，如果你的团队有很强烈的给人家的印象，就啊就是那个和声超级美音色很美的那个团队，
嗯，
其实这样子一样不会输给那些专门在炸舞台的团队，其实不会输，
嗯，对，我觉得音准啊节奏啦，啊，音色的就是柔和度啦，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很重要没错，然后这些东西它也是评审们评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影响力很大的一个部分，这样但是我觉得在就是比赛的当下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赛前就已经处理好的事情，那在比赛当下其实大家只要享受那个舞台，然后就是把这个歌曲要呈现的情绪，然后让它 呈现给你们的听众看，其实我觉得就非常足够了。
嗯，对啊，其实我会看到今天比赛有几个团队真的好紧张哦。嗯、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是啊，美宝啦，美宝，
美宝，
美宝，对嘛？那个叫他们团名叫美宝乐园，
美宝乐园，
美宝乐园，今年好紧张哦。你们有没有印象？有一个好像是第二首的女主唱吧？
嗯。
他的音笛他从头到尾都拿在手上，你没有发现吗？
口袋呢？
对，口袋呢？就 我想说你是不是太紧张到忘记音笛还在你的手上、
嗯、
然后重点是他一手拿着麦克风，另外一手拿着音笛，然后他另外一只手还在那边挥，我就想说他知道音笛还在他手上吗？太紧张了。
但我觉得这才是就是这个阶段最真的表现、欸
嗯、
对啦，就很想要好好
鼓励他们。我其实看到青年组我都会露出一个姨母笑、
嗯、
就觉得他们真，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像就是看青年组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有一种应该说特别有感动的感觉、
嗯、
因为他们相对真的是比较真心，也不是说社会主不真心啦，但是就是你可以感觉他们是非常真诚，然后很认真的只想要把这三首歌的每一颗音符唱好。
嗯，
对，因为可能像其实像我自己就也不要说别人，就说自己就好，就可能像现在在要表演的时候啊，可能都还是会多想一下，例如说啊，这边唱这一段的时候，我的肢体要怎么做，我的表演要怎么做，才会看起来观众会比较喜欢。然后有时候可能反而会因此而、嗯、多少会可能疏忽掉音乐或者什么的。对，但是在小朋友身上，你就真的可以看出来，虽然他们的肢体啊，或者是整个呈现你会觉得看起来可能有一点呆呆的或者说很可爱，但是他们的声音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办法骗人的。
嗯，
所以刚讲到美宝就美宝，因为像在美宝他们应该是去年开始比嘛，
对，
然后去年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时候，我真的内心超抓马，一直在大喊说这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地方、
啊、
因为他们就是看起来真的就是第一次上台，然后就是很像菜鼻吧，然后就超紧张的。可是他们唱出来的那个和声真的是超，不能骂脏话对不对？但真的就是超级纯粹，
可以啦，
超干净的。
他们圈了超多粉
呢、
欸。他们去年超多人都说被美宝圈粉呢、欸，就真的，我身边去听的就哇，一听到美宝就啊，美宝。
就是对，真的就是会这样哎，就是你就会觉得哦，我被疗愈了，真的好好听，就你好喜欢他们。
嗯、
啊，
然后今年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看到他们有参赛，我就已经很期待，然后想说哇塞，他们是青年组的那个天选之人，抽到第一队，应该会超级紧张。然后现场也的确真的看得出来他们很紧张，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很佩服，因为我都在想说如果我抽到就是第一组的第一组，就是整个比赛你要第一个上台、
嗯、
我应该也没有办法这么淡定，就是即便我可能也已经唱了这么多年，但是如果是站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舞台，然后又是所有团队之中第一个上去的，我应该也会非常的紧张。但是就是像他们在唱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solo 还是很用一个很炙热的眼神在唱出每一句歌词，所以我就还是有被他们感动到。而且今年赛后我还超像小迷妹的，就是我还私讯美宝的粉专，我就跟他们说就是今年我还是有被你们感动到，然后你们要继续唱、
嗯、
我就觉得哦，好喜欢他们哦，又在姨母笑。
我觉得我想要提一个疑问来看看两位是怎么想的、
嗯，
就是
好吧，
像今年是我第应该是第二次吗？看到全女生的阿卡贝亚团参赛，之前是那个四女生嘛，然后这一次是这个团叫做
Crescendo，
对 Crescendo， 这次是 Crescendo， 我觉得我想问一下两位对于全女团的看法。我不是说全女团很棒， 可是我觉得在音乐的呈现跟这个编曲还应该说选曲方面，我自己个人啊，我自己很主观的哦，是主观的高崎的看法哦，
是
就是我觉得你不能去跟混声团去硬碰硬。我觉得全女团它有它的特色，比如说它去呈现一些比较艺术歌曲类的一些这个编曲的时候，它所能够呈现的那种感觉是只有纯女团才会有的。然后可是今年就看到，哎，不对，今年好像还有另外一团全女团耶，是不是青年组的？哎，
停看。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有点硬碰硬了，就是你硬要去拼那个，想要制造类似低频，然后很重的，想要加 B-box， 然后就我自己觉得可能这个走向，没有那么适合女团啦。当然你说难，这个技术层面是不是真的蛮难的？我必须这样讲，对全女团来说，要呈现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其实是比混声团难很多。我相信他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可是我自己是觉得，也许全女团可以有不同的走法。想说，哎，两位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先来分享一下好了。我刚突然想到，就是我先说，我其实对于这次 Crescendo 或者之前的是女生，就是这种纯女团的 a cappella， 其实我是都非常期待的。对，因为纯男团其实在 a cappella 界就是多少都有看过，对，所以就是多少都有看过这些纯男团的一些团体这样子。因为男生的声音其实我们如果唱低频或者唱一些 bass 的东西是蛮吃香的。而且混声团的 Acapella 团也是男生在唱低频 Bass。 对，那近几年如果像出现了这两个女生的团体，那团队的话，我觉得像之后未来一定也还会有就是纯女团的出现。那我觉得以我的观点，我会觉得我们不要拿纯女团去模仿或者是去做混声团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可以跳脱这个框架，就是我们要善用纯女团的优势。那纯女团的优势可能是女生的声音比较容易柔和，或者是就是每个人的音色可以有怎么样不同的发挥，而不是用女生的声音去让女生的声音去取代男生的声音。对，而是要去发挥我们本来就有的那个优势。所以可能在编曲上面就会和混声团的编曲有很大的不一样，我是这样的觉得的。对
对啊，我就讲现实一点好了，真的是很现实啊。就我们先撇开你是跟你非常要好的朋友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我就撇开这一点不谈的话，就是你用女生的声音，然后去加太过强的 sub， 就是 sub 就是我们所谓重低音，它会帮你制造一个这个你原本的声音可能是低八度，一个很重低音啦。你比起你用一个女生，然后去推很多的 sub， 然后去制造那个重低音那种有点不太自然的感觉，我觉得讲现实啦，就是你为什么不要找一个男生？所以就是。
那
我觉得真的不要去硬碰硬我自己私心、
那我蛮好奇莉莉对于就是纯女团在阿卡界的就是生态会有什么看法或建议呢？
其实我蛮喜欢女团的，因为当然在台湾的阿卡派就是这几年就是我们慢慢就像刚刚有提到，例如说像是女生啊，然后或者是今年有参赛的两个团，但其实像在国外其实一直都有纯女团的存在。然后其实像有两个团我一直都很喜欢，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宝川，就是他们也是对行之有年的就是老字号的女团。然后还有另一个是在几年前也是因为就是 TCMC 的那个应该是春唱的时候，然后就是朱老师他们又请了一个美国的女团叫做 Muse， 他们两团的风格其实就完全不太一样，然后像 Muse 他们的女低音也是加了很丰富的效果器，可是你那时候听的时候就不会，就是你会觉得这，你只会觉得这真的是太帅太炸了，就是你会你不会觉得很突兀，因为他们的团队跟他们自己团队的 soundman 他们有很深厚的默契跟很密集的排练，所以其实他们女低音的声线或者说他适合的频段或者是要效果器要加到哪边什么，其实他们的 soundman 是都帮他处理的非常好，所以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听就会觉得这真的是太猛了，就是原来纯女团也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声响。
哦、oh. ，
那像以台湾来说，我觉得像是女生他们的音乐就很符合他们团队的形象，因为他们的女低音就是是阿黄嘛，就是她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低音，然后所以其实在他们的演出的时候其实不会加过多的 sub 或者是说其他的效果，可是因为她本身的声音就够浑厚，然后所以他们合起来你也会觉得是很舒服的，就当然不会像我们平常听混声团可能真的是男生的低音来的震撼，但是像阿黄的低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舒适，然后跟整个团队搭起来我就觉得哎，这团的形象啊音乐什么整个都做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也是跟他们是有专门找老师来为他们客制化编曲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因为编曲老师就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声线然后去帮他们写出最适合他们的音域，然后还有整体音乐要呈现的风格啊或者是甚至是画面啊等等的，对，所以其实 我自己是蛮乐见更多元的阿卡团的诞生、对，然后就不管是纯男团纯女团或者是混声团或者是之后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创新的团队啊，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团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要确认好你们的团队的无论是音乐理念或者是说你们想要带给观众什么，然后一直把这件事情 keep 下来，然后一直把这个理念落实它，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重要。其实就像 Just 为什么可以唱十年，一个稀松平常、平淡到不行的混声团、然后就这么唱了十年，
怎么会平淡呢？
这我们真的很多，就是很多人都会不小心忘记我们、
才不会呢。
我也自己说呢，就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自己自认还蛮。落实或者是 keep 住我们想要带给听众或者是带给观众，就我们觉得我们的音乐就是大家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选的歌或者是说改编的风格什么的，就是它就会是大家会相对很容易可以接受的，对，那我觉得每一团一定都会有想要做的音乐或者是想要呈现的风格，那不管是什么就是好好的把它坚持下来然后去把它发挥出来，就即便你是纯女团或者纯男团都一定都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要应该说我相信就是在场两位也是会很想跟这次来参赛的所有团队讲，特别是第一次参赛为了比赛组团的这些团队讲，就是阿卡这个东西、大家相聚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缘分，然后好不容易我们去准备这个比赛花了很多的时间，即便今天没有拿到说真的非常好的成绩或者名次，甚至你在台上有一些失误等等，这些都不打紧，重点是我觉得保有这一份热情去把尽可能的让这个能量去持续下去，继续把这个团唱下去才是其实我觉得最可贵的东西，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享受阿卡然后继续去唱，对对对对对，
不要给我比完就解散，
对啊对啊，真的我希望大家明年明年这可以看到这些团队然后再出来，然后看到大家有更棒的一些成长，然后看到一些更创新的尝试，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要不要再宣传一次， 就是
哎、欸，对，好像一直都忘记，
对啊，
一直都没有说这个很
重要，好好的讲宣传一下吧。
好的，就是呢，在10月31号礼拜天的晚上8点，Just Vocal Band 会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进行10周年的音乐会直播。那这一次，其实我们自认真的算蛮用心的啦，因为我们跟一般大家可能就是只是架着手机直播不太一样，我们是直接出了3G摄影机，
三机哦，
认真的，
对，蛮重本的耶。
然后导播会现场切画面，就我们会提供脚本，导播现场切画面，然后就是真的是认真的把我们本来预计要现场带给大家的音乐会搬到线上。
嗯，
对，它就是只有形式转换，但是规格一点都不缩水，就只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一个小时的直播，透过我们的音乐，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还在，然后我们一直很坚持，那希望在阿卡路上的大家各位伙伴也可以一直坚持的去唱歌，去做这一件我们都很喜欢的事情。
嗯，所以我们要在哪里收看呢？是 YouTube 吗？
对，就是到 Just Vocal Band 的 YouTube 频道，那我们到时候就会其实在直播当天我们也会提早把直播的连结放在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所以大家如果当天晚上刚好有空的话呢，其实也可以上来看看，我们也可以留言，就是跟我们聊聊天。
对，然后在最
也会跟大家互动，
在最近几天，然后我们的YouTube 的频道也会上传几支蛮有趣的小影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哇、wow, 好，那如果想要收到 Just Vocal Band 最新的各种消息，各种奇怪的小影片的话哦，就直接去他们的粉专帮他们按下赞，然后去他们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我用实际的行动去支持他们，然后在这个10月31号晚上8点准时去收看这个音乐会，跟他们互动，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谢谢立宇，谢谢志伟，
谢谢高琴
，
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